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研读课程。耶利米书研读呢，整个的呢有24课。那我们把这24课呢，一共分成了4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叫做耶利米书的鸟瞰。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一看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先知它的背景是什么。那第二个大的部分呢，叫做耶利米书的内容。我们是进到经文当中，把耶利米书分段啊，每一段来看一看到底有一些上帝什么样的话语要对我们说。那第三个大的部分呢，叫做耶利米书的重要主题。我把耶利米书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或者说是重要的主题，把它拿出来，来跟弟兄姊妹来讲耶利米书信息当中的一些重点。还有第四个大的部分，就是耶利米的生命与侍奉。耶利米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生的侍奉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从当中有什么样的领受，有什么样的学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到第一部啊，耶利米书鸟瞰的第一课，就是耶利米书的背景上啊。我们今天要侧重的来看一看耶利米的生平。第一个大的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先知给人的一个整体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啊，读耶利米书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这一卷耶利米书呢又长又乱又负面，我们读起来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之所以说它长，是因为它有52章这么长，仅仅次于以赛亚书的66章。啊，如果我们说它乱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耶利米书的内容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也不是按照主题的内在关联来编排的。所以的时候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确实有一种摸不着头绪的感觉。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人感觉说读耶利米书啊，心情很压抑很沉重，是因为耶利米书的信息呢比较负面。那弟兄姊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或者我们对圣经呢会有一些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啊，可能这个观念呢不是不对，但是可能不全面啊。比如说耶利米书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乱呢？它可能是乱的，但是之所以我们摸不着它的头绪，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耶利米到底要透过耶利米书向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耶利米书侧重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如果我们说耶利米书很负面，我们读起来心里觉得很压抑很难受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对耶利米书的信息有一个整全的把握。事实上耶利米书不单单在强调审判的信息，不单单在强调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刑罚，其实耶利米书同样也强调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安慰，对他们未来的盼望，对他们未来的拯救啊。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既有审判的信息，也有盼望安慰归回的信息啊，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很负面的信息，它也有很正面的信息。那耶利米这一位的先知呢，常常被人称作是泪眼先知啊，哀哭先知啊。我们一想起耶利米来，就觉得他是一个常常流眼泪的先知。但是事实上耶利米也讲过另外的一句话，他说我若不提耶和华的名字，我不奉他的名字讲论，我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你看耶利米也是一位有火的先知，他不光有泪，他也有火。而且耶利米先知在整个的耶利米书当中呢，给我们看到他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面对如此巨大的逼迫，面对这样的一个 非常糟糕的环境，他仍然是刚强壮胆，仍然是非常坚定的去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不单单是一个流眼泪的好像看起来很软弱的先知，他也是一个有烈火的刚强壮胆非常勇猛的先知。但是的的确确啊，我们要说耶利米是先知当中最受苦的一个先知，他也是个性最鲜明的先知。我不是说其他的先知他们的个性不鲜明，我只是说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那些先知比较侧重专注于传讲上帝的话语，对他们内心的感受内心的世界所暴露出来的呢并不多。但是耶利米先知不单单专注于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也把他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情感他的内心的世界呢非常真实的表露出来。所以我们透过耶利米书不单单可以认识耶和华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我们也能认识耶利米先知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们透过耶利米书对于当时的时代对于耶利米周围的人呢都有深刻的认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耶利米书我们对神性对人性都可以有深刻的了解。所以在我的心中我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就是透过这24课的耶利米书的研读的课程呢，我们不单单更认识上帝，更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也认识上帝对这个时代对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旨意。那么我也非常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透过耶利米书我们也更认识耶利米先知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透过耶利米先知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成为一位什么样的神的仆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样式。这个是我想透过耶利米书这24课的研读的课程让弟兄姊妹能够接受能够得到的一个果效。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耶利米的背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的话是这样说的：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也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那么这个在耶利米书头三节的经文当中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耶利米的背景。好，我们先来看耶利米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利米的这个名字呢，它有相反两种不同的含义。这个名字要么指着为耶和华所高举或者是所建立，要么就指向另外一个截然相反的意思，是叫做为耶和华所丢弃或者所倾倒。那我想大概耶利米一生的侍奉都是符合这两个名字的啊，就好像以利亚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神，你会发现他一生侍奉的最高峰其实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以色列民在加密山上悔改高呼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么耶利米这一位先知呢，我相信他一生的侍奉大概都吻合了这两个名字。耶利米这一位的先知被人弃绝被人苦害，但是这一位先知却是被耶和华所高举所建立的一位神仆。但是那些苦害他弃绝他也弃绝他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的这一群犹大的百姓呢，他们却被耶和华所丢弃所倾倒。好，那么耶利米的家乡在哪里？耶利米的家乡在便雅悯地的亚拿突城。那这个地方呢，大概位于耶路撒冷东北大概有4-5公里远的地方。那今天呢是阿拉伯的一个小村庄亚拿他的附近啊。这个地方当年是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业当中 分给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利未人为业的诚意，这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1章的第18节。那这个地方历来都是祭司家族的聚居之处。我们再来看耶利米的亲族，耶利米的父亲呢是希勒家，那这个在耶利米书第1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了。那他还有一个叔叔叫做沙龙，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的第32章的第7节。那么他们都是生活于亚拿突的祭司家族。好，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耶利米的侍奉生涯。耶利米是在约西亚在位13年，一直到西底家在位的末年，也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他有一段漫长的侍奉的人生。啊，这个时间呢，大概是从主前627年到主前586年，还有以后的时间。啊，因为当犹大国破家亡，啊，人民被掳以后，其实后来啊，这个耶利米又被人带到了埃及，他在埃及继续的传讲神的话，继续的侍奉神，也继续的来侍奉他的同胞。所以耶利米的侍奉的一生超过了40年，有4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好，啊，这个是第二个大的问题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耶利米的背景。第三个大的问题我们要探讨的呢，就是耶利米所处的时代的背景。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弟兄姊妹，当你要读耶利米书之前呢，我建议你先来读另外的2卷书，那就是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啊，因为在这2卷书信当中啊，记载着当时的时代的背景。那你要读列王记下的22章到25章，你也要读历代志下的34章到36章。那么这2段的经文呢，就把耶利米当时的时代背景记录得非常的清楚。当时有哪一些的王，发生了哪一些的事情，遭遇了哪一些的变故，都在这2段的经文当中有很清楚的记载。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研读耶利米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的经文。好，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当时在犹大国的末年最黑暗的日子里面呢，有一个王叫做马拿西王。那马拿西王是西西家的儿子啊，但是这一位马拿西王呢，真的可以说是在犹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恶王，非常坏的，非常得罪神的一位王。那这个王坏到了什么程度，在耶利米书当中也有他的记载。在耶利米书15章第4节，在那个地方上帝讲到说，他要命定4样灾害来苦害，来审判，来刑罚这些的以色列人。上帝之所以要把犹大人分散到列国当中，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国破家亡的苦难呢，神说就是因为马拿西王所行的恶事。所以可以想见，马拿西这个王他所行一切的恶事，给这个国家，给人民带来了一个多么悲惨的，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在马拿西王在位的期间呢，有2位神后来要大大使用的神仆呢，先后出生啊，他们的年纪是差不多的，一前一后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一位就是后来做了君王的约西亚，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耶利米啊。一位是后来在他君王的位子上立志改革的敬畏神的一位神的仆人，还有另外的一位是在先知的位分之上呼唤以色列民悔改、传讲神话语的先知耶利米。但是只是很可惜啊，这一位君王约西亚和先知耶利米，他们的改革、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服事，虽然已经尽上他们一生的努力，但是这些以色列民终不悔改，最后犹大国破家亡啊！他们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国家扭转归回到正路上来，以至于这个国家那个败坏、那个腐败，最后不可收拾，一直 进到灭亡里面去。当时整个的社会的环境啊，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上至君王首领，下到黎民百姓，甚至是祭司先知，这些侍奉神的人，他们已经完全的背道，离弃了神，行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甚至在耶利米书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用了很多的篇幅去斥责那些背道的祭司，特别是背道的先知，他们行了恶事，大大得罪了耶和华。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让这个以色列民的背道，他们的败坏雪上加霜，越来越走入歧途。虽然后来约西亚王兴起，他发起了改革啊，奋力中兴，但是呢，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势，只是昙花一现。后来这一位的王约西亚在跟埃及王征战的时候呢，就阵亡而死。那么他死了以后呢，改革就完全的停止了。到了后来，他的子孙有四个王接续他的时候，也就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还有西底家这四个王，他们再度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虽然有北国沦亡这前车之鉴，但是犹大人毫不吸取教训，他们继续的行恶。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神就审判他们，国破家亡就临到他们。所以神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一节说，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但是那个灭亡的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也比这些犹大人好。这些犹大人他们的恶，他们的罪，实在是已经无以复加。那当时的犹大国呢，周围啊更加是列强环伺，有很多强国在他们的周围虎视眈眈，比如说亚述、埃及、巴比伦等等。那这些强国呢，都深刻的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包括北国的以色列，包括南国犹大的历史，都有这些国家在他们当中的那个印记啊。那么最后啊，这个上帝是借着巴比伦这个国家，把犹大彻底的毁灭了。耶利米同时代的君王有哪一些呢？刚才我讲到了约西亚是跟耶利米同时出生的，他是马拿西王的孙子，是亚门的儿子。那约西亚死了以后，他的第四个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约哈斯又名沙龙。那约哈斯之后呢，是约雅敬接续他做王，而约雅敬是约西亚的次子，第二个儿子，是约哈斯的哥哥，原名叫做以利亚敬。那在约雅敬之后呢，是约雅敬的儿子叫做约雅金接续他做王，他的名字也叫做耶哥尼亚或者是哥尼亚。那最后的一个王啊，我们所谓的叫做亡国之君呢，也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是他前任的王约雅金的叔叔，他的原名叫做马探雅。那么西底家最后的一个王，他最后国破家亡，国家被巴比伦所灭亡了。那么在他之后呢，巴比伦王又在犹大地立了一位省长来管理这个地方，那这位省长的名字叫做基大利啊。这个都是耶利米同时代的君王。那耶利米大概同时代的先知有哪一些呢？有一些先知的年日呢，我们不容易确定，但是大概在耶利米前后或者同时间的这一些的先知呢，有拿鸿、哈巴谷、西班牙、约尔、俄巴底亚、但以里、以西结等等。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但以里和以西结呢，但以里就是犹大人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么当中神所兴起来的一位先知但以理先知。那么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神又兴起了另外的一位先知，就叫做以西结。那么犹大王国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 城破之日是什么时候呢？城破之日为11年4月初9日，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的39章第2节。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巴比伦灭亡了犹大。那北国以色列是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亡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耶利米生平大事记，这是在这一课当中我要跟大家讨论的第四个大的问题。耶利米一生当中发生了哪些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他被分别为圣，派作列国的先知。耶利米书1章5节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还没来到世界的时候，未出母胎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他做列国的先知。第二件大事就是神的话语临到他正式开始先知侍奉的年日，那个时候是约西亚在位13年，大概耶利米书1章2节那个时候所记载的，那个大概在公元前主前627年。我们知道约西亚和耶利米的年纪呢是相仿的，那约西亚8岁就登基所以我们知道其实那个时候耶利米蒙召出来侍奉的时候只是一个10几20岁的年轻人他是非常年轻的那个时候大概在公元前627年。第三件大事，上帝差派耶利米到圣殿宣讲神的话语那个时候是在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609年，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26章1节到2节。当耶利米到圣殿传讲神的话语，他就触怒了当时的当权者，那所以耶利米就被拘禁。耶利米生命当中所发生的第四件大事呢，就是召文士巴录开始记录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当中大概分成了2种不同的先知，那一种呢叫做话语的先知，还有另外的一种叫做书写的或者是文字的先知。那不是说文字的先知就不是话语的先知，其实所有的先知都是话语的先知，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口去传讲上帝的话语。但是有一些的先知呢，没有把他们口里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用文字记录下来，比如说以利亚，比如说以利沙，你就没有一卷书叫做以利亚书或者以利沙书。但是还有一些话语的先知，他们选择把他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记录下来，比如说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拿鸿书、俄巴底亚书、等等。这些的先知，他们既是话语的先知，他们也是文字的先知。当他们把他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记录下来以后，今天就成为我们手里所读到的圣经中的先知书。耶利米就招了一位文士一位近前的神的仆人，也是他一生的好朋友、好同工巴录，来把他口里所传讲的神的话语记录了下来。那记录下来的神的话语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耶利米书，这个在约雅敬第4年公元前606年发生的，记载在耶利米书的36章1节到4节。那耶利米因为传讲神的话语遭到了这个当权者的仇恨，所以他被拘禁。那耶利米就召了巴录来，让巴录继续的去到圣殿当中来宣讲耶和华的话。那结果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神的话写出来的书卷被烧。后来耶利米和巴录呢又重新写了一卷。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公元前605年大概也就是约雅敬王第5年9月的时候，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的36章9到32节。好，耶利米生命当中的第六件大事，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一次两次被掳以后呢，那么耶利米曾经写了一封书信， 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他在这封信当中呢，就告诉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因为被掳的年日会有70年之久，70年之后上帝会带他们回归，但是在上帝带他们回归以先，他们要安居在那个地方，并且要祝福那里的人民。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哥尼亚王和百姓刚被掳走，西底家初掌权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597年第二次被掳之后。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29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第七件的大事，耶路撒冷城破，犹大亡国。但是呢，耶利米受到了巴比伦人的礼遇啊，他们就对耶利米说，你可以选择住在巴比伦，我们一定厚待于你，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居住在你的故土。那耶利米对神忠心，也深爱着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继续的居住在巴比伦，所以他选择继续的居住在犹大地。那么他就前往米斯巴，和犹大省长基大利住在一起，住在他所管辖的民中。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西底家11年4月，也就是公元前的586年。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39章第一节，一直到40章的第六节。但是后来非常的不幸，那么有一位王室贵胄的子孙伊什玛利，带着一群人刺杀了犹大省长基大利。那么以至于剩下来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非常的恐惧，他们害怕巴比伦人报复他们，杀戮他们，所以他们就求问耶利米说，请你求问你的神，我们该何去何从，留在这个地方还是去到埃及。当耶利米把神的心意向他们显明，要他们继续居住在犹大地的时候呢，结果这些人是非常的悖逆顽梗，他们拒不听从，他们不光自己要去到埃及，他们还把耶利米还有巴录也绑架裹挟前往埃及。那么后来耶利米就在埃及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我们从圣经当中不知道啊，耶利米后来的人生结局如何，但是按照历史的传统或者说传说，耶利米是在埃及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那么耶利米被裹挟前往埃及这件事，就发生在耶路撒冷城破的当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86年。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现在结束了耶利米研读课程的耶利米书鸟瞰这第一部的第一课，耶利米书的背景，我们专注在耶利米的生平。好，下一课我们再见。